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首先以英文报道，中共中央建议修宪解除对中国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在世界媒体普遍引发批评性反响，但是各国官方均对此保持沉默。美国白宫发言人接受提问明确指出，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共中央日前提出修宪建议，当中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两届限制的建议引起诸多的正反讨论。中共解放军与武警今天首先表态，坚决拥护，称这次修宪改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共中央提案废除宪法中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各界猜测这是为习近平未来续任铺路。有中国网友发现，废除国家主席连任期限的消息公布以后，中国国内网站搜寻移民的频率竟暴增了十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今天抵访美国，媒体普遍评论刘鹤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嘱托前往美国有平息两国贸易紧张的使命。中国首先做出了姿态，宣布自今天起停止对美国肉鸡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对前总统朴槿惠案进行审理，韩国检方提请法院判处朴槿惠有期徒刑30年，朴槿惠抗议法庭程序违法、延期羁押以及政治迫害，拒绝出庭。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中共中央日前提出修宪的建议，当中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两届限制的建议引起了诸多的正反讨论。中共解放军与武警今天首先表态，坚决拥护，称这次修改宪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军警强调遵从宪法，但没有提及听从党指挥枪。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国解放军与武警今天抢先表态拥护习近平修宪延任，并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解放军报今天看出了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定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修宪建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新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第一条，删除有关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等。中国官方的新华社首先以英文报道，中共中央建议修宪解除对中国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在世界媒体普遍引发批评性反响，但各国官方均对此事保持沉默。美国白宫发言人接受提问明确指出，这是中国的内政。据香港东网今天报道说，中共19届中央委员会刚刚过去的周日公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重大修改宪法的建议，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上限。对此，美国白宫昨天回应说，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传媒简报会中表示，总统特朗普支持美国总统要有任期的限制。桑德斯重申，在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与否，只有中国决定。就中共中央建议在几天后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修改宪法，撤销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美国各大媒体都迅速做出反响，认为是中国几十年以来最大的政治变化。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新华社25日首先以英文稿发布，中共中央建议在几天后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修改宪法，撤销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美国各大媒体都迅速做出反应。 纽约时报发表该报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许无限期的继续执政扫清了道路。这个令人惊讶的做法标志着中国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变化。报道说，这个宣布声明还证实习近平已把足够的权力聚集在手中，让他能改写规则。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曾经围绕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重新出现。纽约时报发表另一篇题为《强人政治引发的忧虑和危险》的评论文章，文章写道，习近平为无限期延长他作为领导人统治中国而采取的行动，这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对强人政治再现的新担忧，在国外则引起了对进入一个以敌对和僵局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忧虑。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周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取消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此举废除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建立的制衡机制，有可能让中国重新陷入在过去领导层换届时出现的内部权力斗争。评论写道，此举还意味着习近平将试图打破中共退休惯例，在2022年之后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位才是他真正的权力来源。
菲律宾移民局昨天把73名涉嫌在菲律宾从事电信诈骗的中国籍人士遣返中国，中国派出100名与警务人员到菲律宾解押。菲律宾司法部今天发布的新闻稿称，这批嫌犯26日晚间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包机从马尼拉飞回天津。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根据菲律宾司法部提供的照片，中国派到马尼拉押人的警察估计有上百人，警察对嫌犯比例至少是2:1，嫌犯被戴上黑色头罩，他们已经被菲律宾移民局列入黑名单，将来不得重新入境菲律宾。菲律宾移民局长莫连德说明遣送的原因，他说这73名嫌犯的护照已经被中国政府吊销，因此被视为非法外侨。另外，他们全部是中国当局追捕的经济嫌犯，如果继续留在菲律宾，将会危及菲律宾的公共利益。中国公安去年查到100多个来自菲律宾的可疑网际网络通讯协定位置，请求菲律宾警方协助调查。今年1月13日，菲律宾执法人员根据中方情报，在吕宋岛北部以及大马尼拉地区展开同步行动，一举逮捕这73名中国籍的嫌犯以及78名台湾人。78名台籍嫌犯仍然在等待遣送程序，目前暂时拘押在菲律宾的警察总部。菲律宾移民局法律处的处长桑托斯说，嫌犯作案手法是假装法官、检察官或警察，打电话诱骗或恫吓对方转账，受害人据信全部在中国。
在台湾，为了抗议退休金被砍，一名退役的上校攀楼升国旗坠落昏迷，群众愤慨强拆台湾的国旗。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反对民进党政府砍军公教的退休金，台湾退伍军人团体蓝天行动联盟成员今天早上6点抵达立法院展开突袭，先将院区铁门撞毁，进入之后并打破一场玻璃闯入一场。一位退役上校缪德生攀爬议事处的大楼外墙，打算登上屋顶升国旗，不慎从2楼与3楼之间坠落重伤，昏迷不醒，一度没有呼吸心跳，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救治当中。这是台湾退休军公教人员抗议退休金被砍行动首度发生不幸。警方虽于8点将抗争排除，但是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莱熙说，缪德生如果出事，不排除扩大抗争。蔡英文上任之后推动的一个重大政策就是大砍军公教人员的退休金，民进党称为年金改革，但军公教人员强力反弹，认为违反信赖保护原则，不应溯及既往。政府为了分散抗争，之前已经先砍了公教人员，军人退休金则留到现在处理。台湾民间都认为军公教人员大多不是民进党的选票，目前台湾民间各行业又普遍处于低薪状态，军公教具有保障的安定生活让人眼红，才会成为被砍的目标。 据了解，台湾官方昨天私下向民进党立委说明军人退休金调整的方向，共有四大重点，其中之一就是俗称楼地板的最低生活保障38,990元，这个金额比公教人员高得多，民进党立委纷纷反对，因此本来打算周四要在行政院院会通过已经暂缓，可能因为这样引起退役人员不满。事件发生之后，刚上任的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公开呼吁立委不可动摇国家安全基础，因为他认为这是国安危机。他强调，军人出生入死，不畏艰险，职业具有特殊性，退休金跟其他的职业应有差别。目前设计的退休金已经是少尉的最低阶薪资，希望立委认同职业的特殊性，予以支持。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在中午前往医院探视，他说他看到军人保家卫国，不惜牺牲性命，却落得现在这样的状况，于心不忍。他呼吁政府重视陈情书的内容。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演讲时提到了慰安妇的问题，日本对此表示不满。日本认为日韩协议已经最终且不可逆转地解决了慰安妇的问题。日本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将向韩方提出抗议。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27日午前的记者会上，针对韩国外长康京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讲演时提到慰安妇问题一事表示，日韩协议已经最终且不可逆转地解决了慰安妇问题，这种发言我国是不能接受的，并表示已经通过日本政府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向韩国方面提出抗议。康京和在26日的讲演中指出，迄今为止旨在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努力明显缺乏以受害者为中心的举措，认为日韩共识没有充分解决慰安妇问题。康京和指出，为了安慰被害者，恢复他们的尊严和荣誉，将和被害者继续合作。日本方面认为，在2015年年末的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中，规定日韩之间已经最终且不可逆转地解决了慰安妇的问题，因此双方将不以此问题为由在国际社会上相互指责。但是韩国外长却在联合国提起了这个问题，日本政府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伊原纯一26日在当地召开记者会，针对此事表示完全无法容忍。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对前总统朴槿惠案进行审理，韩国检方提请法院判处朴槿惠有期徒刑30年。朴槿惠抗议法庭程序违法，延期羁押以及政治迫害，拒绝出庭。据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检方求刑30年。据检方指出，朴槿惠滥用总统权限，扰乱国家纲纪并破坏宪法价值，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总统，给韩国宪政史上留下无法抹去的污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今天抵访美国。中国官方宣布的刘鹤访美日程为2月27日至3月3日。媒体普遍评论刘鹤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嘱托前往美国，有平息两国贸易紧张的使命。中国首先做出姿态，宣布自今天起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白羽鸡肉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上述双反措施原定执行到2021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接着下来，我们将为您重播由肖曼主持的要闻解析。
听众朋友， 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李百光2月26日在南京一家的军队医院因肝癌晚期突然去世，年仅50岁。除了他的死因引发质疑以外，李百光律师充满献身精神的一生也受到广泛的尊敬。据报道，李百光的表弟兼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培福对美国之音表示，表哥身体一向没有什么病，是挺健康的，他之前没去医院检查过，所以不知道有这个病，是因为身体不适才送到医院的，是这两天在医院检查才发现得了晚期肝癌。进入2018年，中国维权律师面临的打压似乎更加严厉。从余文生律师被以莫须有罪名刑事拘留，隋穆清律师被吊销律师执照，程海律师的律所被违法摘牌，到今天李百光律师因重病猝死，使得许多国内外曾经跟他共事的人士感到突然和惋惜。李百光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生前是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及受迫害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毕生致力于中国法治事业。李百光经常有机会与美国高级官员见面，曾经获得美国民主基金会奖章。2017年初，他与李和平、江天勇等其他六位维权律师同时获得对华援助协会颁发的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勇气奖。李百光也是一位研究宪法的学者，曾单独或与他人一起翻译过《论民主信仰的力量》等多本书籍。由于对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努力，李百光曾三度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白宫接见，但这并不能使他逃避中国官方的打压。就在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前夕，李百光曾经遭到十多名身份不明人士的殴打并威胁，而这些人所使用的车辆为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所有。这之前的2016年5月，李百光律师曾经前往天津看守所，要求会见709被抓捕律师，并为谢艳仪律师辩护。当时警察非法阻止照相，但李百光律师趁机拍下了与警察交涉时的照片，作为证据保留。事后写了证词，起诉河西公安分局非法阻止公民照相。之后，中国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应该允许公民拍摄。焦国标先生曾经在2010年撰写长篇文章，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详细生动地介绍了李百光的身世。李百光生长在湖南，七岁丧父，家里有七个孩子，非常贫穷。从小学习优异的李百光在北大学习宪法学和行政法，博士毕业后因思想激进而在1997年底到海南大学法学院任教，但因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沙龙探讨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而在1998年4月5日第一次被公安逮捕，从此成为一个持有政治意见的学者和维权律师。2004年12月，他前往福建的福安，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法律援助而被关押。取保候审期间，李百光开始跟一个朋友到方舟教会聚会，一起听道学习。2005年7月31日，李百光在怀柔的一个水库受洗，成为基督徒。2008年，李百光在内的15名法律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谴责民政部下令取缔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的决定。李百光成为基督徒后反思，发现中国的问题不那么简单。我们到处帮助农民搞村民自治，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不利时就不讲。而民主法治要建立在讲规则、讲诚信的基础上。如果对自己有利就讲规则，不利就不讲规则，那世间再多的法律条文、再多的选举规则都很难实现民主法治。 所以民主法治也需要民众具备某种特定的素质才可以。民众如果缺乏这种基础，制度建立的再好也无法得到很好的实施。人心是走向法治社会的土壤，必须改变中国人的心。没有好的人心，制度就没有保障。李百光博士还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什么能一直运行下去呢？是得益于他们的信仰和文化，有这种基本的伦理底线。如果一个民族连这种基本的行为伦理底线都没有，那么建立自由民主法治大厦就有点纸上谈兵，可以建立但无人执行，无论是执政掌权者还是民众都会把它抛弃。而西方社会民主法治的道德和良心基础就是基督教信仰。于是李百光博士那几年陆续写下了《自己拯救自己》《贫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等等书籍，希望能借此改变中国人人性中的道德成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维权律师李百光的信仰之路，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建议废除国家主席连任两届的规定，继续引发密切关注。2月27日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刊出各自驻京记者的文章，揭示了中共的相关决定，进一步加强了习近平把中国带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以及中国主席安插亲信人物的消息。首先，《费加罗报》在报道中指出，为习近平无限期的执掌政权打通道路的修宪计划，在互联网引发了激烈的抨击。周一开始，政府当局发起了支持国家主席的运动，并加强了对网络的监管。将于3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将批准中共年会提出的建议。作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一位领导人，习近平从此将可以长久地统治下去。《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指出，宪法修正案标志着中共政权自邓小平去世之后所一贯遵循的领导人继任原则的一次重大突破。遵循最高领导人的继任原则，一是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二则是为了避免毛泽东时代出现过的导致整个国家陷于混乱局面的派别之争，以及新的独裁无限期的掌控政权的局面。习近平之前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前任分别在治理国家10年之后便卸下国家、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位。报道引述北京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的观点指出，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措施是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出现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此一事件引发了政权内外的恐慌。分析人士担心，由于缺乏反制权力，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日益增多，中国将向独裁方向偏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认为，如果回到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时代，将会是一场灾难。香港浸会大学的汉学家高静文教授也表示，期盼习近平能够听取周边人士的意见，否则中国将面临严重危险。报道指出，然而反对一位掌控了大部分国家权力的领导人的做法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况且这位领导人已经获得与毛比肩的地位，并已将其思想纳入党章。这位红色皇帝已在去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一反其前任的做法，明确表示不指定继任人选。但是高静文指出，在反腐运动中树敌颇多的习近平除继续留任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他甚至认为习近平是使用铁腕掌控政权，从而避免或管理社会不满情绪的唯一人选。就目前而言，习近平击败了对手，这些对手却寄希望于一场社会或地缘政治危机以削弱习近平的势力。对每天受到洗脑宣传的百姓而言，他们普遍支持的是一位能够引导中国走向强大，使其成为一个 现代化超级大国，并拥有一支世界级军队的领袖。不过，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高昂的。自2012年底掌权以来，习近平加强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部分观察人士担心，习近平会利用手中强有力的大权进一步加强管控措施。回声报驻京记者在今天的报道中突出了中国国家主席准备任命重要人物的消息。该报记者指出，在中共十九大上展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四个月之后，习近平再次证明他仍可做出惊人之举。习近平有可能成为终身主席的消息，自周日晚间开始便在社会网络引发批评和嘲笑。不过，这些不满之声很快便受到清理，官方媒体随后便发动了支持国家领导人的宣传运动，同时转移了人们对将在周一开幕的下届全会上可能获任命的领导人的注意力。尽管去年十月已经任命了一批关键岗位的领导人，但未来数天内召开的人大会议将正式批准其他一些重要人物掌控关键职位，如总理和央行行长人选。报道指出，目前的情况显示，李克强将继续出任总理，不过他的影响力有可能随着经济智囊刘鹤的崛起而进一步削弱。另外，关于王岐山的传言也不胫而走。作为习近平的亲信人物之一，王岐山极有可能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从而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潘蔚的《北美来红》，跟您谈加拿大总理访印触动的习客问题。
2月21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向印度旁遮普邦首席部长阿马林德辛格重申支持印度统一，保证不支持印度的任何分裂运动。后者称很高兴看到杜鲁多的明确保证，他的话对所有印度人都是一大安慰，期待渥太华采取行动。来访的一国首脑向东道国地方官员做出如此承诺，在国际交往中并不多见。杜鲁多在印度到底遭遇了什么？杜鲁多17日抵达印度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在机场只受到印度农业部长的欢迎。舆论普遍认为加拿大总理被冷落，因为近年来外国领导人到访大多由印度总理莫迪亲自迎接并给予招牌式的拥抱。19日杜鲁多访问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印度总理仍不见踪影，甚至在18日杜鲁多到访泰姬陵时，所在的北方邦的首席部长都没有露面。两国领导会面被安排在杜鲁多行程结束前，23日他们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莫迪为杜鲁多主持了迟到的欢迎仪式。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印度裔教授维维卡德黑加的话说，杜鲁多受冷落是因为随行的几名印度裔部长和锡克人的卡利斯坦运动有密切的关联。该运动试图在印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喜马歇尔邦、古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建立独立的锡克人国家。2015年11月20名锡克裔加拿大自由党人胜选成为国会议员，其中四人更被杜鲁多任命为联邦政府部长，包括这次在印度官员面前自我辩解的国防部长哈尔吉特萨江。加拿大超过了印度，是锡克人担任部长最多的国家。传统上，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倚重加拿大锡克人社区。2016年杜鲁多还戴上彩色头巾出席锡克人的光明节庆祝活动。印度对加拿大的不满还表现在印度航空公司182航班被炸事件上。1985年锡克分离主义分子炸毁了这一架从加拿大飞往印度的航班，造成329人死亡。2005年两名疑犯经过漫长审理后被加拿大法院宣布无罪释放。印度相信国内的锡克教极端分子从加拿大锡克人社区获得资金从事恐怖活动。在莫迪会见杜鲁多的前一晚，一名曾在1986年试图暗杀印度政客的锡克裔加拿大人出现在加方招待晚宴的邀请名单上。 印度英语报纸《印度教徒报》指旁遮普邦首席部长阿瓦林德辛格向杜鲁多提供了九名以加拿大为基地的锡克人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名单，他们涉嫌参与旁遮普境内的犯罪，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和武器，还试图诱惑激进的青少年。锡克人问题在印度由来已久，1799年到1849年间，旁遮普地区曾建立锡克帝国。1970年到1980年代，锡克分离运动达到高潮。1984年6月，印度政府发动蓝星行动，解除锡克教民兵武装。四个月后，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在总理府被两名锡克人保镖开枪刺杀。1985年，锡克人爆炸印度航空182号班机。锡克人首先出现在加拿大是在1897年。这年5月，辛格等锡克族英国军官搭乘印度女王号轮船从香港抵达温哥华。后来的锡克人在加拿大从事铺设铁轨、伐木和采矿等工作。1907年，加拿大白人种族骚乱首先针对的就是蓄胡须、戴头巾的锡克人。随后大批锡克人被逐往美国和中美洲。1914年，加拿大发生居心丸事件，300多名锡克人在温哥华港外滞留两个月后被原船遣返。2015年12月，本台曾播出加拿大政治新旧版图中的锡克人，指加拿大共有135万印度裔，其中锡克人47万。锡克人来加拿大虽晚于华人，却是南亚人的先驱。1980年代，锡克人分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加拿大成立了全国性的锡克人组织，卑斯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开设了销克人研究项目。1993年，锡克人达利瓦尔当选为国会议员，97年被任命为联邦税务部长，成为加拿大首位锡克人部长。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中国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最近以90亿美元收购德国汽车公司戴姆勒的股票，在全球汽车市场掀起阵阵波澜。2月24日，戴姆勒方面证实，吉利已经在公开市场累计持有戴姆勒股份公司近9.69%的股份，市值大约90亿美元，这让吉利成为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巨商的最大股东。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吉利汽车的股价本周一大涨了6.5%。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次入股戴姆勒是李书福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海外收购。李书福以165亿美元的财富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10。李书福今年54岁，是中国东部浙江省一个农民的儿子。在2010年，他以18亿美元从福特手中收购瑞典汽车品牌沃尔沃之后，李书福频繁在国际市场发起收购行动。过去一年，李书福已经花了33亿美元买进沃尔沃卡车的股权，买入了跑车制造商路斯特的多数股权，马来西亚汽车公司的 49.9% 的股权，并入股研究飞行汽车的初创企业。此外，伦敦标志性黑色出租汽车的生产商 LEVC 也被他收入囊中。路透社指出，李书福的商业野心似乎与中国政府的雄心相吻合，中国政府希望成为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导者，增强中国的高科技专业技术，超越全球汽车业竞争对手。李书福去年12月在其个人网站中写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幕已经拉开，人工智能、新产能革命、万物互联都近在眼前。有中国媒体评论说，此次吉利入股戴姆勒将助力吉利加速发展，双方未来有望多维合作。当前全球汽车行业机遇和挑战并存，加强与产业链公司的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助于把握机遇，做大做强。戴姆勒是全球汽车的领导者，在电动化、智能化、无人驾驶与共享出行各领域都是引领者。入股戴姆勒有利于吉利提高造车技术和品牌形象，进一步推动吉利进军欧洲的高端品牌。双方未来有望在移动出行等
多维度实现合作。从战略角度考虑，戴姆勒、吉利、沃尔沃品牌有望发挥协同作用。但吉利大笔收购戴姆勒股权也导致德国重新燃起对技术外流的担忧，担心其宝贵的专业技术落入中国人之手。德国经济部长吉普里斯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即吉利汽车此次大笔收购是生意上的事情，但是德国的开放不应该被其他国家所利用。吉普里斯向德国媒体表示，根据德国法律，收购 25% 以上股权才会引发政府的干预，但投资者必须遵守市场规则。监管股权信息合理披露的金融和市场监管机构德国金融监管局称，正在调查该案是否违反了披露的规则，如果违反该规定，可能面临至少1000万欧元的罚金。吉利汽车去年11月首次接洽戴姆勒，要求其发售新股，这样吉利就可以买入戴姆勒的股份，并获得电池技术，以助其在中国武汉建立电动汽车合资企业。戴姆勒拒绝了这一交易。据未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说，戴姆勒对于建立新的工业联盟持保留的态度，因担心其与当前中国合作伙伴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疏远。欧盟贸易部长本周将开会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如何更好地保护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欧洲企业不至于落入不希望的收购方手中。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今年1月曾经表示，德国希望采取法律手段加强对中国企业收购德国和欧洲企业的审查，以更好地保护技术。他称迫切需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提议适用整个欧洲的措施，以监督激增的中国投资。科隆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已知的中国对德国投资额已经上升到了121亿欧元，此前的一年为111亿欧元，而七年前才只有1亿欧元。欧洲对中国在欧洲大陆的收购行为越发关切，因为中国投资者常常收购非常知名的企业，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威胁到欧洲作为高价值经济体的地位。吉利收购戴姆勒股份所产生的影响在本周一已经初露端倪。例如，沃尔沃集团发布公告称，由于吉利收购了戴姆勒公司 9.69% 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沃尔沃计划放弃留任其执行长萨缪尔森为董事会成员。沃尔沃选举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萨缪尔森未被提议连任的原因是由于吉利集团已经成为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的最大股东，而戴姆勒是沃尔沃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月26日起至3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第37届年会首轮会议。在此之前，由不同国家非政府人权团体组成的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也在2月20日举行了第10届会议。中国海外人权团体总部设在美国的公民力量的负责人杨建立先生也前往参加活动并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讲述了在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中失去消息的人权律师王全章的案例。他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反随意拘禁工作组予以关注。由民间力量组成的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与更受大国博弈掣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实力日益增强的今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又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推动中国接受人权议题的讨论？杨建立先生向我们介绍了第十届人权与民主峰会的情况，以及他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期待。人权与民主峰会呢，每次呢都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之前几天举行。那它和年会有怎么样的互动？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因为啊，我们知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它的组成啊，是这个以国家为代表的，它有47个成员，它每年呢有几次的会期，下个礼拜呢就是2018年的第一个会期，人权与民主日内瓦。峰会一般都是 在他提前一个礼拜，或者是他开会的当日的那个礼拜我们举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上有两大问题，一个就是基本上听不到一些个人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它基本上是代表了各个政府的声音。第二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有很多的人权侵害国家在里边啊，那47个里边我相信有相当数量，那包括中国啊在里边，这就使得这个理事会啊可能在捍卫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这个议题上那个作为啊非常受影响。那我们办这个峰会，就是说在你开会之前，我们要把世界范围内的老百姓的声音能够释放出来。而我们请哪些人来听呢？请的是各国的外交官，换句话讲，就有可能他会马上就会去参加人权理事会会议的这些外交官，还有学者、学生，世界人权组织的成员，以及媒体。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声音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就释放出来了，让人们对两个会议，一个是人民的这个声音的这么一个峰会，再加上一个政府聚会的声音进行做一比较。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对正式的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的会议啊，能它的议题啊能够产生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有一些 NGO 可以旁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甚至可以有比较简短的发言机会。当然它有些严格的规定，就是有一些 NGO 是有资格的，有些 NGO 是没有资格的，而发言在什么时候发，有多长时间都是非常严格的。我呢就有一次是在这个人权理事会上有发言的机会，这些机会呢实际上的都增大了本来在联合国以政府为成员的这样的机构中听不到的声音，增大了他们能听到我们这些声音的可能性。
那你们对今年的，也就是2月26日开始的第37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有具体有什么期待吗？
当然有很多议题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关注，当然我们不抱很高的期望，仅仅的就中国来讲，有很多的良心犯情况非常严重，那希望他们能够关注啊，比如说我在会议上讲的王全章，他今天已经这个失踪了967天，家人和律师都不能够见到他，政府方面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开庭的日子，所以他的太太和孩子很小，都一直是这个盼望着和他见面，这个已经是受到世界范围内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案件。那还有一些老的案件，像王炳章，他今年已经74岁了，被判了无期徒刑，也是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案件。我只是仅举两个案子。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那中国的人权问题多了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人权问题。希望人权理事会能够真正的按照人权理事会当时创办时的那个章程啊，按照那个标准去做，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家共同的要求。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案件希望他们关注，当然我们不抱很高的期望，原因我一开始也讲了，是因为在这个理事会上有很多的人权侵害者国家，他们肯定会阻止各种真正的对人权进行保护，对人权施害者进行惩罚的一些措施。
对，也正是就这个议题，中国呢也是这个人权理事会的成员。那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推动中国接受这样有关中国议题的讨论呢？是不是也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点只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目前来讲，只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即使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上，民主国家可能还是占了多数的席位。但是很多的民主国家不仅仅在人权理事会上，还在其他的国际场合和外交的这个关系中也向中国这个妥协，你就不能指望他在这个理事会上能发挥比其他地方更加大的作用了。很多都是换票，他们之间的互相换票啊，投票啊，然后不敢对中国这样的比较大的独裁国家啊提出他们的直接的对于人权议题的意见和抗议。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发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说联合国宪章是这样规定的， 人权理事会的这个成立的宪章是这样规定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世界人权宣言，还有一些其他的国际人权合约，中国都是签署者，还有其他在人权理事会上的一些人权侵害者的国家也都是签署者。虽然你不做，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你差多少，你比你应该做的差多少。这种声音虽然在今天可能不能马上看到效果，我相信长期做下去的话，一定对联合国的改革会起到作用。同时呢，这种声音它会反馈到各个不同的国家中去，比如说我们的声音就会很快的反馈到中国中去。我在日内瓦的这次讲话在国内传播的非常多，大家都在看，都在看我在日内瓦讲了什么。这种声音就是说反过来会对国内的人权人士会有一种支持和帮助的作用。所以总的来看的话，把这种结果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是会使得我们的工作啊慢慢的会起到一些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了。
我看到有消息说，在这个日内瓦会议期间呢，您和瑞典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曾经就归民海事件有过交谈，从中是否得到了一些更新的消息呢？瑞典方面是否仍然在为归民海事件？
瑞典政府对于归民海的情况，我和瑞典驻日内瓦联合国这个大使啊做了交流，了解到就是瑞典政府对于桂明海的状况非常的悲哀，甚至对中国政府的这个作为啊非常的愤怒。但是呢，他们用了很多的办法，效果不是很明显。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中国政府的人权侵害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公民的时候，这些国家怎么反应的问题。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觉着像瑞典，它在民主国家里边不属于很强大的啊，属于这个他本身他对这种强大也没有什么追求，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会陷到一个国际政治的那种丛林中去。你如果国力不强，他会啊，他这个中国政府那边就可能完全不理你。所以我的建议给瑞典的大使，还有给所有和我们交流的欧洲国家的大使或外交人员，是这样的。我认为他们应该采取集体行动，应该这个就这个议题同时向中国施压。比如说英国，桂明海不是英国公民，但是英国必须和他站在一起，法国必须和他站在一起，大家向中国集体性的一次性的同时的向中国提出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效果。所以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对桂明海的一个案子的议题，对其他议题都是这样。如果这些欧洲的国家，欧洲国家很多了，民主国家也很多，不走在一起，不采取集体行动，而是单个的去单挑中国的话，可能效果很差。那必须走在一起。我是在所有的场合都倡导这样的集体行动。
但是这样的声音能不能被听到呢？因为现在整体来看，欧美国家好像在人权问题上的声音是这趋向好像是越来越弱了。
对，最近这几年啊，的确是这样，一些趋势对我们很不利。但是我觉得像任何工作一样，它总是有些起起伏伏。像我们这些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他们和我们花了时间，听到我们的要求，也做了一些记录。在公开的场合下，他们也非常赞同这种提法。当然公开的赞同和私下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外交过程是不是很快会实现，我不是很乐观的去期待明天就会发生。但是这种声音他们听到了，他们认同了。那如果在他们的政府中有一些有权力的一些领袖人物认为必须做来推动，它至少有一个方向，那我们至少应该把这种方向指出来，能够尽我们的原则。如果我们不说，那你还有什么其他人说吗？大家都可以不在乎。
杨建立先生最后补充说，
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今年这个年底的联合国对中国进行的第三次全面定期审查，对人权状况啊进行全面的定期审查。每个国家都可以向中国提出他们的建议和提出他们认为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呢，我们一定应该非常这个注重，因为这是联合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所以下面的工作呢，我希望很多的人权组织能够集中力量，对中国的人权议题啊，能够写成一个一个的报告，交给各个国家的使团，给他们提供他们可能需要了解而不了解的一些这个真实的资料。
那这已经是第三次他的全面性的定期审查，那前两次的这个审查情况结果如何呢？
前两天次审查呢，他都是这个每个国家向中国啊都提出建议他们改善的人权领域，那中国政府呢也做了一些回应，但有些回应呢当然都是强词夺理，他不会承认有问题，但是有一些事情呢他慢慢的还在做了一些改善，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国家叫在一起，放在镁光灯下，让大家来看他们这些政府怎么就人权的议题进行互动。我觉得这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可能指望在联合国的这个会议的现场就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所有的这些互动以及人权工作者NGO 在这个其中所做发的言，如果都能反馈到各自的国家中，我觉得会对那个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它并不是说在一个会场马上就有解决问题的这种期待。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苏黑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和文化学院2月26号举办一个题为我的拼词思的拼词的系列文化活动的开幕式。活动的组织者是两个在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袭击后决定要沿着古丝绸之路去考察世界宗教状况的年轻人办的。他们实际上是以法国国内问题为导向，以法国媒体里的舆论为线索，到世界各地去观察和宗教有关的紧张冲突，试着把他们沿途的所见所闻作为根据提供给法国观众，表达用宗教融合来解决法国社会面临的矛盾的心意。到外面的世界去找法国问题的根源，法国的年轻人到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包括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朗、中国等地去长见识、找答案。开幕式上主打的摄影展并不能直接而具体地回答法国国内的恐怖袭击问题，但是让观众看到年轻的创作者们的视野打开了，见识扩展了。他们想了解丝绸之路上各地宗教与政权的紧张关系，在这个大框架里，他们在摄影作品里提到了伊朗，也提到了西藏和新疆。提到西藏人时，他们是这么介绍的：在西藏于1950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后，大部分西藏人拒绝中国历史观里的那个家园，他们用包括自焚在内的和平方式来反抗，迄今已有150起。提到维吾尔族人时，他们是这样描述的：在18岁以前被禁止参加伊斯兰教活动，没收古兰经，禁止在斋月忌口，基因信息被记录和掌控，小学开始必须讲普通话。展览的方式是图解式的，摄影师在当地拍摄的宗教生活或家庭生活的图片边上，放一组法国或欧美媒体对这一题材的报道的标题集锦，然后再放一份程式化的文字介绍。文字介绍里特别提到图片里介绍的宗教和政权的关系，或者和其他社团的关系。他们对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这些描述就是在这个框架里做的。展出的画面在准确度和丰富度上达不到和文字说明形成对应的程度，这种印象让人们在创作方法上提出问题。 图像创作者是不是事先在媒体上和参考书里对西藏和新疆问题采集了信息和观点，然后在新疆和西藏拍摄了生活场景，套用准备好的观点给图像填充含义呢？因为图片的创作者、摄影家没有能够让图像本身说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让自己的工作成为他们对已经存在的社会认知和观点的点缀。图片这个记录和表现方式没有能压倒性的带给观众这些年轻人在旅途里发现的能够突破他们案头准备工作时做的知识储备。这个展览的法国特色非常明显，这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一边求知一边思考一边交流，把法国问题是把法国问题放在大的世界观的框架里来思考的政治参与的萌芽。他们有可能经验不足，有可能漏洞百出，有可能本末倒置，但是他们是在远距离的没有切身的政治限制的条件下，允许自己在方法上、在呈现上出现各种幼稚和错误的宽松的氛围里，率真的用自己可能找到的一切条件，包括信息、观点、理论、资金、人脉等，来研究世界问题和自己所处的小世界的关系。他们求知的过程里，也许得到了真理，万幸，也许得到的是误会，他们还年轻，有机会更正。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和文化学院2月9日曾欢迎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龚始贤参赞杨进到学校与院长和侨领们、留学生们一起庆祝春节。两个多星期后，在学校里，在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和亚洲研究部的吉哲教授的赞助支持下，接纳了一个叫信仰项目的非政府组织我的拼词思的拼词的文化活动。这让法国社会看到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和文化学院在培养年轻一代的求知的进程里鼓励观点的多元、思想的碰撞，在法国特有的自由宽松的气氛里让是与非、对与错在信息判断和思辨工具的比较与精进中深入人心。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韩国检方要求对朴槿惠判监30年，日韩围绕慰安妇问题在联合国激烈交锋，刘鹤访美扑灭中美贸易战火，北京示好终止对美国肌肉的双反课税，白宫说中国修宪解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中国内部事务，美国媒体评论中国将修宪是中国几十年来的最大政治变化，退休金被砍，台湾退役上校潘楼升国旗坠落昏迷。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也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